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周末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11月8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为您介绍这个小时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警告中国正在输出科技极权主义。英国国会成立跨党派香港小组为史上首次。习近平跟韩正分别会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是否显示北京对香港下达最后通牒？另外，美国指控一家公司把中国的监视设备假冒成美国产品卖给美军。节目当中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是几条新闻。美国白宫首席科技顾问克拉西欧兹，他11月7号在葡萄牙举行的世界网络峰会上发表主旨演讲的时候说，中国政府扭曲科技，用审查凌驾言论自由，公民控制凌驾公民权利，从而建立了一个先进的集团集权国家。他说，中国还正在利用自己的科技实力向全球输出科技集权主义。克拉西欧斯2017年开始担任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副主任，今年8月获准担任白宫的首席科技顾问。他在发言中批评说，尽管华为等中国的科技公司产品存在安全的隐患，美国政府也号召对这些公司进行限制。不过，世界各国还是为了建设 5G 等关键的基础设施和对人工智能等关键科技进行开发，继续考虑向中国公司伸出双臂。克拉西欧斯强调说，民主国家的科技领导地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迫。华为公司就此发表声明说，网络安全和隐私保护现在是华为的最高要务，将来也继续是华为的最高要务。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说，美国希望与中国进行合作，但是注重美中军事交流与合作的质量。薛瑞福星期四在华盛顿一场讨论会上说，中国虽然投票支持联合国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但迄今未阻止朝鲜船只在中国水域进行违禁的船对船海上转运，并且在中国水域以外的地方骚扰美军执行针对朝鲜的联合国有关的禁运令。尽管如此，薛瑞福说，美国继续谋求与中国进行有意义的交流与合作。他还向美国之音证实，美国国防部长艾斯珀预计会在曼谷出席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期间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会晤。五角大楼此前在11月5号发表声明说，艾斯珀当天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上将进行了视频会议，讨论美中防务关系方面的重要事项，强调稳定、坦率与公开的沟通，并且在共同关心的领域加强合作。那份声明还说，艾斯珀重申他有意打造一个建设性的、以结果为导向的关系，以防止和管控危机，减少误会或误判风险，并加强整体合作。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新闻。香港科技大学22岁的周子乐在11月4号将军澳警民冲突防暴警察向尚德停车场发射催泪弹之际，离奇从高处坠落，导致头部重伤、脑出血等重伤，在九龙伊丽莎白医院抢救4天之后不治，11月8号上午8点09分离世。周子乐星期一凌晨在将军澳冲突中被人发现，在停车场内应是从3楼跌落到2楼。他在医院已接受了2次脑部止血手术，但是情况没有明显的好转，一直是昏迷，需要用强心药以及机器来维持生命。据香港媒体报道，他的家属不忍他受苦，忍痛叫停今天的急救。 近日来，他的父母等亲友一直在病房守候，也有大批的市民到医院和事发停车场为他祈祷及祝福。据报道，有示威者指责警方曾在事发现场延误救治十多分钟，不过警方否认，但是确认周子乐坠楼的时候，防暴警察正在停车场外面释放催泪弹。至于是否与他坠楼有关，警方不排除任何可能。停车场的闭路电视没有拍摄到周子乐的坠楼过程。有分析表示，周子乐应该是已知首位受警方清场执法而受到影响而死亡的市民，对未来港人的抗争会产生多大的影响，目前还无法预估。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英国国会在本周成立跨党派关注香港小组，这是英国国会有史以来第一次成立跨党派的香港小组。下面是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连线介绍。
我们知道英国国会有这个跨党派的中国小组、台湾小组、西藏小组，而1997年回归之后呢，香港议题呢一直是在中国小组中受到讨论和关注。那么这一次呢是第一次独立出来，而另外成立这么一个香港特别小组来关注香港的问题。这个小组的产生主要应该是在于回应这个过去5个多月以来香港的局势。英方认为呢，香港的这个民主、人权、自治还有法治，也就是中英联合声明里面最基础的一国两制，在香港这一波的抗争当中呢，已经遭到了侵蚀，其中自治和法治更是维系香港经济地位的一个重要的支柱啊。那么另一方面呢，则是香港特区政府到目前为止对于英国国会再三的要求，就是说要对这一次抗争的暴力活动事件，包括了警察施暴这件事情呢，展开独立调查，始终是置之不理。这也让英国国会更加确定必须要坚定立场，跟这个争取集会自由和人权以及争普选的香港人站在一起。所以能够透过这个小组来直接在英国国会的内呢，来关切香港的这个人民包容。
那么目前英国的朝野舆论对国会成立这样一个小组的反应是什么样的？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英国政府在上周公布了最新一份的香港报告书啊，指出香港当前的局势需要以政治手段抗争来解决。之后呢，英国方面加强对香港关注的一个实际行动。一般认为这是香港反送中抗争以来到目前为止，英方做出支持香港民主自治最具体的而且是最重要的一步。那么但是呢，大家同时注意到了，除了这个小组的两位联合主席都是长期关注香港的国会议员之外，推动香港就是英国海外护照公民要给他们全部公民权的这一位英国的上议员，这个阿尔顿勋爵也在这个小组里面。所以呢，一般寄望无论英国这个12月大选以及这个脱欧未来的这个结果如何，和英国国会这个史无前例的跨党派香港小组，未来都能够在英国政府对香港的问题，尤其是面对中方的这个利益的这个利获和这个威胁之下呢，能够扮演一个监督的角色，包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香港示威持续5个月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那么最近呢是先后会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韩正表示，香港极端暴力任何国家都不能容忍，中央政府支持港府再出发再前进。而中共四中全会公报表明，北京要加强对香港的管制。习近平与韩正跟林郑月娥的谈话呢，是否显示出北京对香港政策将更加的强硬？这是不是北京对香港的一个最后通牒？在林郑的支持度跌落到谷底的时候，北京为什么继续的力挺这位饱受批评的香港特首？那么针对这些个问题呢， 做客最新一期《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的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孟雄，他认为呢，即便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政府跟你客气，那是表面的，该下台照下不误。更何况林郑月娥被认为是给中央添乱，他提前下台是无疑的。
林郑是绝对不可能完成他的五年任期的，他的提前下台是肯定的，因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2005年3月的时候，当时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北京会见特首董建华的时候，同样也表示过这个高度的信任，充分的肯定。但是到头来来讲呢，两会结束之后不久，董建华就脚痛下台了。然后再来，在这个2016年11月的时候，当时国家主席习近平啊，曾经也是类似的对那个当时的特首梁振英表示那个高度的信任，充分的肯定。而且在此之前，就是说2014年秋季的占中运动的时候，那个习近平会见梁振英率领的访京团的时候，曾经还不光是说高度信任、充分肯定，而且还多十个字，就说直奉致敬朝啊，板荡是忠臣。所以呢，这个对梁振英的评价够高了吧？结果在2016年12月，那个梁振英啊，就这个非常尴尬的宣布以家庭这个原因为理由，就宣布不参加竞选那个连任那个特首。还有就是另外一个前任的那个特首那个曾荫权，在2015年9月3号的时候出席了北京庆祝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那个阅兵式，登上了天安门的城楼，然后呢就那个我就过后就那个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王光亚还请他吃饭。结果他回到香港的时候来讲呢，很多人预以为既然中央这么的礼遇他，他的个官司肯定就会没事了。结果没多久，过了国庆节几天，就在曾荫权的生日过后两天了，就把他抓起来送到监狱里头去了。所以从这些那个网志来看呢，就今天习近平也好，或者是韩正也好，对林郑月娥表示高度的信任啊，充分的肯定啊，并不表明那个林郑月娥里头的特首地位稳如泰山。反过来来讲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林郑月娥里头当了特首两年多，闯出一个弥天大祸，把那个香港啊置于连英人治港从来没有过的这样的浩劫当中，对那个国家造成了这个无可弥补的损失，包括了对香港社会的撕裂间接为蔡英文那个去助选，给了特朗普多一张香港牌，给了习近平的中央里头添烦添乱等等，这些来讲呢，他绝对来讲是要问责下台的。所以我觉得来讲呢，现在的表面客气的话来讲呢，这是中共官场里头一贯的那个做法，就是说你没有下台一天的时候呢，都说你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但是来讲呢，这我觉得明年那个3月两会之后来讲呢，肯定会有那个志向表达那个，就是说林郑月娥会提早下台。
那么，前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认为，林郑月娥什么时候下台，这关系到习近平的面子，北京是能拖一天是一天。金钟说，
他的即便是下台，也会给他面子，给他面子。你看像前两任一样吧，除了曾荫权以外，你看董建华梁振英下台之后还当了政协的全国政协副主席，那是国家领导人的级别啊，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还是给他们以肯定嘛，是不是啊？给他们肯定。所以林郑月娥这个情况，我想极可能也是这样。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林郑月娥我相信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啊，去对待香港的示威运动采取这样强硬啊，这样甚至于有点不惜啊这个流血啊都要把它压下去的这种态度。而他之所以采取这种强硬的镇压的决策呢，那背后一定是有中央的支持嘛啊，所以林郑月娥的下台或者什么时候下台，这个是换句话说就是关系到习近平本人的面子啊，他因为香港问题已经失败到这个地步，引起啊国际上面这个已经犯了众怒，是不是啊？到这种情况下，这个、啊、北京一向的政策就是啊，死要面子活受罪啊，从毛时代开始就是这样。他们现在因为北京，他最头痛的呢还是啊，他就是怕国内受香港的影响啊，引起动乱啊，这所以这个关于林郑月娥在会上这个时间，北京的决策就是能拖一天算一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政府刑事起诉纽约一家网络科技公司，这家公司把中国制造的监视和安全设备假冒成美国制造的产品卖给美国军方、联邦政府和私人机构。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的连线报道。
星期四，美国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理查德多诺霍在纽约布鲁克林东区检察官办公室举行记者会，宣布对位于纽约长岛苏富郡康马克的阿文图拉科技公司及其该公司的七名高管和现任和退休的员工进行一项刑事起诉。我们来听听多诺霍检察官是怎么说的。
Early this morning,The court here in the Eastern District of New York unsealed a federal criminal complaint.
今天早晨，纽约东区联邦法院公布了一项联邦刑事指控，阿文图拉科技公司及其七名现任和前任工作人员，包括其所有高管，被控向政府和私人顾客售卖敏感安全设备，包括网络监控摄像头。他们虚假声称阿文图拉的设备是在纽约康马克制造的，但事实上这些设备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的。阿文图拉及其员工和工作人员为了这些设备重新贴了标签，假装他们是美国制造的。
equipment that Aventura was selling was manufactured by compani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t was relabeled and passed off by AventuraAnd its executives and employees as American-made.
起诉书还指控被告在明知产品有漏洞的情况下，把中国制造的监视和网络安全设备卖给美国的军方、联邦政府和一些私人机构，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多诺霍检察官说，很明显，当你把加载了中国软件的中国制造的摄像头跟美国的陆军基地、海军基地、能源部的设施，甚至美国的航空母舰等敏感的设施联网，这导致了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严重问题。阿文图拉科技公司自2010年11月以来共销售了价值8800万美元的产品。联邦执法机构今天早晨逮捕了六名嫌犯，他们是公司的实际拥有人杰克·卡巴索和他的妻子法兰西斯·卡巴索，后者声称公司为他所有，他利用妇女拥有小型企业的名义向联邦政府获取有价值的合同。被逮捕的还有两名公司的管理人员和两名公司现任和退休的员工。嫌犯于今天下午在美国纽约联邦东区法院过堂。美国政府已经搜缴了卡巴索70英尺长的豪华游轮，冻结了他们大约300万美元的资产。起诉书指控四名嫌犯和阿文图拉科技公司串谋欺诈罪，指控七名嫌犯和阿文图拉科技公司非法进口罪，指控卡巴索夫妇洗钱罪。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距离香港区议会选举还有两个多星期的时候呢，反送中运动近期它的抗争规模似乎有所减弱，大型活动很少，更多的是零星的行动。有网友在11月7号发起在香港九龙举行和你行和你唱活动。那么另外呢，亲中的立法会议员何君尧他在星期三的早上被人刺伤，这对几个星期之后的香港区议会的这个选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为您播出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他稍早的连线介绍。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所在的地点还有现在现场的相关情况？
好，你好，我现在是在秀茂坪的商场的外面，这里呢现在有大约近千人呢在这里集会。稍早前呢，这些这个游行示威者是从就是在上边的一点呢叫小丽苑排球场，在7:30的时候他们有一个集会叫和你唱，秀茂坪这个街坊和你唱的活动，就是主要是唱这个愿荣光归香港，还有这个一些反修例的歌曲及其口号。今天的这个活动呢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呢很有意义，因为这里是秀茂坪地区首次有这种反送中的抗争活动。因为这里呢是一个传统的公屋区，老年人比较多，而且呢是属于就是亲中偏蓝的这个地区。这里的呢，因为第一比较偏远，第二呢，由于是亲中地区，所以呢，好些这个街坊，我们交谈过程中说，这是首次在这个地区有反送中的行动。现在呢，刚才在这个他们游行了45分钟，8点以后就从这个小丽苑游行到这里，是经过了大概45分钟的时间到这里。那刚才呢，就是在这个商场里头有一些骚动，我询问这个边上的，有一些年轻人，他们说里头可能有一些，他们叫装修活动，也就是所谓的破坏活动，就是可能有一些在示威者认为亲中的一些商店呢，被有一些损毁的情况，所以今天晚上呢，这个活动呢，虽然是比较偏远，在这个地区，但是呢是很有意义，因为是这个地区第一次反送中运动到达这里。
嗯，是。那么海燕，你刚刚提到在这样的一个亲中社区举办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注意到就在昨天香港的亲中的立法会议员何君尧他遇刺的事件，那么这起事件到底现在的进展如何？对于几个星期后就要举行的区议会选举，会不会带来影响呢？
对，何君尧是昨天上午，有一位30岁的男子呢，在假装向他献花之后呢，想用刀刺他，结果就是他的左胸呢，可能有1厘米深，大概1.5厘米这个左右的这个伤口。虽然呢，这个就是香港的一些媒体还有许多的示威者呢，质疑说他这个受伤情况呢，有可能是作秀是作烧，但是呢这个行动呢尤其是引起亲中媒体，尤其是包括中国官媒的这个注意，他们呢认为是说这一事件呢表明香港的区议会选举的环境呢非常的恶劣，而且呢这件事情受到这个叶国谦，也就是前民建联的副主席，现在的行政会议成员呢，他今天出来，他说，这次就是行刺何君尧的这个行动呢，对这个香港的区选举的环境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而且他要求香港政府呢，在从现在到11月7号，也就是选举前的一个星期的治安情况，如果呢，这个街头的这个暴力继续的发生的话呢，他要求这个港府推迟或者是取消这次区议会选举。所以呢，这个何君尧的这次行刺事件呢，被许多示威者质疑是有意制造一个事件，这样给政府一个口实来取消11月24号定于这一天举行的这个区议会选举。但是呢，目前没有
任何证据能够证实说他这次行刺事件呢是一次自导自演的这个作秀。
嗯哼，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海燕在香港的现场为我们所做的报道，也请海燕随时注意安全，谢谢海燕。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前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11月6号对美国之音说，威权主义的上升是当今最大的民主威胁。贝克前国务卿在柏林墙倒塌30周年之际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他在那个历史的时刻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沙卡里安的报道。
前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柏林墙倒塌是世界发生重要改变的信号。
40年的冷战走向终结，柏林墙倒塌象征着那个时代结束的开端。
有人说柏林墙的倒塌只是历史的偶然。
它确实出人意料，我可以告诉你，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料到苏联会发生内部崩溃，没有人预料到柏林墙会倒塌。
他说，美国之音在鼓励公众支持民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知道华沙条约组织的很多国家都发生了民主游行，在很大程度上，我要说是因为美国之音的行动和努力，我们才得以把信息传播到那些国家。
不过过去30年来的局势发展并没有像贝克国务卿、老布什总统、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德国总理科尔等当时的关键人物所希望的那样。贝克说，冷战后的民主秩序遭到威胁。
独裁主义上升给民主带来威胁，这无疑发生在俄罗斯，那个制度行不通。
他说，要解决这个问题，和我们今天看到的发生在波兰和匈牙利等国家的民主倒退问题，唯一途径是采取我们在冷战中的成功做法。
那就是坚决支持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我们就是这样赢得了冷战。
回顾过去，贝克说，如果西方国家采取更多行动，敦促俄罗斯坚持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我们今天的处境也许会不同。
世界各国的人们都强烈向往自由，可是独裁主义者掌权后企图禁止自由或者消灭自由，就会遇到抵抗。
贝克说，我们必须坚定不移，确信我们的原则和价值观就是全世界自由人民追求和维护的价值观。
现在非常坦率地说，我认为我们已经处于另一场冷战中，几乎每个方面都和上次冷战一样冷。
贝克国务卿说，赢得冷战的唯一途径就是采取赢得上次冷战的方法。美国之音沙卡里安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跟台湾相关的两条消息。台湾总统蔡英文，他11月8号接见美国医师会访问团的时候，感谢该会大力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以及纳入国际卫生条例的网络。蔡英文表示，医疗卫生及防御没有国界，健康是基本的人权，也是普世价值。蔡英文希望美国医师会未来能够继续的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蔡英文还指出，台湾医师在处理重大医疗事件上，像 SARS、H1N1、禽流感、登革热等等，都表现出了杰出的表现。台湾的医师呢，也到各国进行义诊，并获得肯定，显示出台湾的医疗质量已经达到了世界水平。美国医师会是全球最重要的医师专业组织的之一，并且在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国际医疗团体合作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蔡英文总统2016年5月上任之后，在中国的打压之下， 台湾已经连续三年没法出席世卫大会。英国、美国、日本以及欧盟的官员都曾经公开的表示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台湾中山大学十多位研究两岸问题教授的电子邮件遭到监控长达三年。一位受监控的学者向台湾中央社表示，校方已经证实了此事入侵者的网络位置有从美国、中国和香港等地登陆的记录。台湾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表示，事件发生之后已经请教育部了解情形，也要求学校维护校园内的信息安全。邱垂正还说，中共集权专制打压不同的意见，近年更将监视系统运用在校园里，监控师生的行为，扩大政治掌控的力道，对人权的侵害日益严重。这位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副主委还强调，中共运用锐实力影响其他的国家，干扰各国学术机关的正常研究，已经引发了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并且将采取应有的行为。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在北京、加大对台湾施压的同时，美国政府对台湾的支持也在不断的增强。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报告不但公开表明美国的印太战略纳入台湾的新南向政策，还批评中国对台湾的霸凌是破坏台海现状，且试图将自己在国内的压迫型治理方式输出到其他的国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连线报道。
我们要介绍的这个报告呢，它的名称是叫做《推进共享愿景的自由开放印太地区》。这是美国国务院针对特朗普政府两年前提出的印太战略的落实的一份进度报告，发布的时间点也是配合这个星期在泰国曼谷举行的印太商业论坛。印太商业论坛是美国去年利用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举行时，已经有许多印太地区的国家的代表呢，他们聚集在一起所发起的。今年是这个论坛的第二届。报告的主旨是要说明美国跟印太地区的接触和共享的愿景。这份32页的报告里面，在关于强化经济繁荣、数码经济以及良善治理的章节里面，都提到了美国和理念相近、有活跃民主体制的台湾彼此间的伙伴关系。比较特别的是，报告把台湾的新南向政策也纳入了美国的印太战略，而且还表明这种战略紧密结合了其他国家，包括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以及韩国的类似政策。这也表示台湾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中是有一个角色要扮演。报告在双边关系的部分提到，美国正在加强深化与台湾的关系，也多次表达对北京通过军事操演、经济压力、限缩台湾国际空间以及挖走台湾外交伙伴等行动霸凌台湾的关切。报告说，这些行动破坏数十年来造福台海两岸的现状，因此与台湾关系法一致，美国支持台湾具备有效吓阻的能力。另一方面，报告在关于良善治理的部分也提到中国，而且非常直接地批评中国在国内和国外采取了压迫行为。报告说，北京不容忍异议，积极控制媒体和公民社会，并且残酷镇压少数民族和宗教。北京也将这种做法通过其政治和经济影响力输出到其他国家，破坏了数十年来促进印太地区稳定繁荣的状况。报告强调，美国已经公开呼吁中国停止对新疆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残酷镇压，也敦促中国共产党不要干预藏人社区挑选其宗教领导人。还有在关于香港的部分，报告也提醒北京必须遵守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维持香港的自治与公民自由。美国认为，香港及整个印太地区的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必须受到强而有力的保障。 那么除了报告之外呢，美国也采取了具体的作为，支持台湾在印太地区的参与，邀请台湾参加这次的印太商业论坛，而且是由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厉英杰陪同台湾外贸协会董事长黄志芳两个人共同带领了台湾的企业代表团参加这个论坛。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克拉奇、美国在台协会都在社媒上贴出了美方与黄志芳和台湾的代表团会面的照片，并且也在贴文中说，台湾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关键伙伴，这个论坛让美台一同探索彼此的经济更紧密结合的方式，以便发展海内外的贸易、投资和人才交流的机会。好的，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这个星期三在北京会见了主管港澳事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韩正在会见的时候，一开始就公开的表示支持这位香港特首以及他领导下的特区政府和香港警队。有分析指出，北京高层的这些表态和中共最新发布治理香港的相关决定违反港人的主流民意，对于解决香港当前的社会动荡将会起到一个反作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在会见林郑月娥时，韩正重复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日前对这位香港民意支持度每况愈下的特首所表达的肯定态度，再次表示全力支持林郑月娥及港府。韩正表示，近五个月来，修例风波演变为持续不断的暴力活动，危害的是香港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广大市民的切身利益。他说，中央对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和管制团队以及香港警队恪尽职守的工作表现是充分肯定的。韩正说，止暴制乱、恢复秩序仍然是香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也是香港行政、立法、司法机关的共同责任。韩正在与林郑月娥会见的过程中还提到了特区的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韩正表示，中央政府全力支持特区政府解决民生问题，如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等。香港文汇网报道，林郑月娥对韩正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见他时给予他和特区政府支持，令他在止暴制乱方面下了更大决心。林郑月娥指出，被拘捕的3000人中有超过1/3是学生，他为此感到非常伤心。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讲师吕炳权对美国之音表示，韩正当面对林郑月娥所做的全力支持、高度信任等表态基本上是重复以前的套话，而在对其领导能力和业绩方面则只是肯定了工作劳苦，避免与他现在的名望有太大落差，用词比以往有所退后，可能为以后的人事安排留有余地。
所以呢，只是肯定他的这个劳苦因为北京还需要林郑在台上替这个北京做一些任务，所以呢就怎么样也表一个态但是呢在完成了任务之后呢会不会让林郑下台，这个呢我觉得是留有空间的。
对于香港警队的评价，吕炳权指出，以前北京方面所说的专业和克制等词语在韩正这次表态中都没有了。
对警队来讲，他的这个表态我觉得也出现了一个后退。在8月的时候呢，国务院的班任这个张晓明对香港警队的表态呢是赞赏他表现专业科技，这次呢没有了这句，只是呢赞赏警队就是这个恪尽职守没有了专业科技背后说明什么呢？就是警队呢确实他的表现跟大家的这个印象来讲是有点不专业还有不科技的，所以中央呢也避免用这些比较不符合事实的那个词汇不想呢就是让你变成害你。
围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周落幕，而官媒新华社周二才公布了会议的两份文件，包括习近平在会上宣读的说明，以及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会议通过的决定中，再次出现了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同时也提到了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以及两个维护。在香港方面，该决定提出了维护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制权，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支持特别行政区强化执法力量，加强对港澳青年公职人员的爱国教育等。上述内容与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沈春耀在上周中宣部记者会上所介绍的内容几乎一致。香港浸会大学的吕炳全认为，北京对于香港治理问题的上述决定是对一国两制的破坏，他担心这些提法不仅解决不了香港社会的当前主要问题，反而会火上浇油，激起港人更大反弹。这位分析人士指出，香港当前的主要问题并不是民生问题，而是很多港人对内地法治不信任和港府及制度本身的问题。
我觉得是起到一个反面的作用，有一个问题你就要去对症下药，去断症。现在呢是断错症下错药，官方的问题、政府自身的问题不去检讨解决，反而呢去解决这个香港人，把这些错误啊什么都推到香港人身上，然后去解决香港人。但是呢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本身就是制作问题里头，跟这个问题本身的话呢，其实你不去正理的话，这个就是非常危险的，就是端错账下错药，到最后会把香港引领到一个万劫不复之地。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上海出席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获得习近平接见，这是香港反送中运动五个月以来习近平首次会见林郑月娥。有传闻指北京对林郑月娥无法平息一系列抗议示威不满，有意将其撤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十月末称，该报道为别有用心的政治谣言，而后来该部官网却删除了这个说法的文字稿，引发外界猜想。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个星期二，美国各界高官与科技界的精英一起讨论了人工智能对未来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会议还着重讨论了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相关介绍。
那么与会者是如何描述人工智能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意义的呢？
我们首先看看这个会议当时的这个场景，这是刚才讲到，就是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办的一个活动。这个委员会其实是去年才成立的。那么昨天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有很多的前任官员、现任官员都是高级的，包括这个国防部长，包括能源部长，还有以前的前国务卿基辛格，很多很多人去。那么整个这个会议场站满了这个所有没有就是没有一个就是座无虚席哈，就是从这个场面来讲，就是大家的关心就非常非常的强烈。虽然他们是去年才成立这样一个委员会，那么讲到这个对国家安全呢的意义，刚才你这个问题这样问的这样一个也是大家想问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国防部长呢埃斯珀他有他的说法，他说呢，这个对人工智能的掌握呢，有可能决定未来啊，在战场上谁胜谁负。我们来一起听听这个国防部长讲话。
人工智能技术的推进有可能改变未来几十年战争的特征。哪个国家率先掌握人工智能，哪个国家就能在未来许多许多年中掌握战场上的决定性优势。我们必须要抢先掌握这项技术。
人工智能方面其实是领先的，只不过呢，他们非常担心呢，有很多的竞争者，其中有一些大的竞争者，还有很多的挑战。
那么美国，你刚才提到的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是面临一些挑战，那么他们面临什么样的国家安全挑战呢？
其实呢，主要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内部，一个是外部挑战。我们先讲内部的话，内部的话就是说， 首先这个在人才方面呢是比较短缺的，经费方面也可能是不足，至少从这个与会者他这么讲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大家可能以前听到过谷歌这样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科技公司不愿意跟这个美国国防部合作开发这个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项目，这就使得国防部就非常担心了，我们做错了什么呢，对吧？对他们来说，对国防部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是一个内部性的挑战。那么还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人工智能使用人工智能的时候存在的伦理道德和这个法律方面的挑战，这个方面的挑战也是蛮大的，可以呢使到这个国防部呢可以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开发一些项目的时候可能有点缩手缩脚。那么至于外部方面呢，其实就是中国，因为这些官员包括埃斯珀这个国防部长多次讲到中国中国中国，那么其他的一些与会者也说了一下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到底有什么样的挑战。不过我们还在听听国防部长埃斯珀怎么样描述中国对美国的人工智能方面的挑战。
人工智能技术的改进使中国人民解放军能大力将能力更强、成本效益更高的自动化机动车部署到许多作战领域。美国正面对将一支世界上最精锐部队过渡到新的人工智能军事系统的艰巨任务。另一方面，中国相信自己能跳过我们目前的军事技术，直接跳升至下一代军事技术。比方说，除了研发常规武器系统之外，北京正研发廉价、远程和自动化无人潜艇，以成本效益高的方式应对美国的海上力量。
国防部长呢在讲到人工智能方面的挑战的时候特别讲了这句话，而且这句话呢不是经常讲的，他说中国是第一大挑战，俄罗斯是第二大。
那你刚才说到的这个中国的挑战，美国打算如何应对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挑战呢？
我相信就是说，如果从这个与会者啊在开会的时候做出一些话，说出一些话，做一些动作，可以看得出来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我记得就是有一位就是这个委员会哈，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位委员，他在这个主持节目的时候，主持一场讨论的时候，他就把一张这个幻灯片投射到这个墙上。这个幻灯片是一个什么呢？中国为幼儿园的儿童这个编写的一个人工智能教材，幼儿园。所以呢这位委员呢意思就是说，你看中国呢从小就开始教育，就有这样的教材，从小就教育这个儿童们、孩子们，包括他整个的人国民，人工智能非常非常重要。那其实美国就这些，至少这些与会者来说就比较慢，动作就比较慢一点。另外呢，投资方面呢，他认为中国在这方面投资非常的快，非常，而且呢，你想如果是计划经济的话，大概不需要很多的讨论就可以把很多的钱放进去，然后呢也不太顾及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个道德问题和这个法律问题。比方说他们举了例子，说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把这个技术这个应用到这个新疆，所以呢这是一个问题。不过呢，这个我采访了美国国防部前副部长沃克，他说呢，其实这不一定，对美国来说不一定不是这个优势，可能对中国不一定是优势。我们一起听听沃克的说法。
我不认为这是我们处于劣势，这是我们在这场竞争中要克服的一个不对称性。国防部正在努力沟通，我想国防部在争取私人公司跟我们合作的努力中比以前更加成功。就像今天所有与会者所说的那样，我们绝对有信心，中国有一些优势，我们也有一些优势，我们认为自己的优势更强，未来我们将赢得这场竞争。
我们正处在一个绝好的位置领导一场国际对话，我们并不指望俄罗斯和中国一定会接受有关的共识，但是如果你能建立某种程度上的共识并吸引其他国家加入的话，那么你就有一个反击违反相关准则行为的基础，并对那些行为采取行动。
那就是前美国国防部分管政策的这个副部长弗卢努瓦他的说法，也就是说其实呢，如果站在道德法律的高度，不一定是坏事，你可以带领全世界国际社会走在前列，这样的话可以给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制造一种压力，他说这并不是坏事。那么前北约秘书长呢也说，美国需要带头，欧洲人期待美国的领导。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 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已经超过了150天，仍然没有平息的迹象。居住在香港的前六四民运人士蔡崇国，他最近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谈他对香港这场运动的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任新、王四维在香港的报道。
这是香港的抗争，它的其实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香港本身。
当年是武汉大学哲学系博士生的蔡崇国，是1989年天安门六四民主运动中被通缉的人士之一。过去十年，蔡崇国一直在香港居住，为劳工通讯工作。
所以我们能够理解香港那种抗争运动的那种决绝，是因为国内啊非常多的人这几年那种失望、绝望。你好比说，我们的工人朋友2014年被抓的时候是可以请律师的，律师可以给他们做无罪辩护的，是吧？2016年以后是不可能了。所以像这种荒唐的对人权的侵犯呢，这一次香港人他们真的是呼吁的最得力，虽然他们没想到，但是他们确实是引起世界这个对中国的这些问题的关注。
对于香港今年6月开始的反送中运动，作为亲历过六四的人，又身处香港，蔡崇国自然非常关注。
他其实反映出，我觉得就是说，治理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最应该避讳的状态，现在香港就是这样的。是一个什么呢？这一点跟1989年相像，是吧？1989年是什么呢？1989年的真正的决策者是邓小平，但是呢，面对大学生街头压力和承担这些责任的是赵紫阳和李鹏，是吧？那就是说，面对一线的压力承担责任的人，他没有权利；有权利的人，他又不面对街头的压力，也不承担责任，对吧？香港就是这样。现在面对抗争，真正的主要决策者是在北京。北京呢，他们又不承受香港的街头抗议的压力。
蔡崇国说，六四的时候，学生们还对政府是抱有希望的。
而今天的香港的年轻人呢，几乎在一开始他们都没有抱持希望，他们就抱持要抗争下去，逼死他，政府呢不得不让步。然后发现没有了，他们做好了，即使军队来了，我们也要同归于尽的这个，甚至自杀，这种抗争，这个是我是非常担心的。
蔡崇国也对抗争阵营该如何做感到困惑。
另一方面，觉得这个事情该停止了，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他使送中条例撤回了，然后呢，他使这个各方看到了，显示了香港的那种还存在着一种保护他们生活方式的那种强大的社会力量。我星期一我觉得这些东西应该反省，应该停止，是吧？然后今后再出发。但星期二呢，又看到，又想到他们跟我说他们对未来的担心，我觉得又无法辩驳。
对于中国是否会派军队镇压，蔡崇国认为，
所以镇压，我觉得它的后果要比人们想象的非常严重，同对中国政府也是非常严重的后果，它不会轻易发生。
美国之音记者王四维、任新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不久前，美国国防部主管科技创新的一位官员说，中国在许多高科技领域已经赶上了，甚至是超过了美国。他还说，美国应该采取积极的措施来限制技术转让到中国。那么中国有什么样的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介绍。
对，那么美国官员说，中国在许多的高科技领域都已经赶上甚至超越了美国，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具体是哪一些领域呢？
是，那说这番话的呢是中国是美国国防部叫创新实验小组的主任，他叫迈克尔布朗，但是他是不久前，也就上个星期在美国智库 叫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场研讨会，如何管控把技术转让到中国的风险，这个研讨会上说的，我们先听他来说说。
Well, you don't have to imagine because China's already.
我们不需要想象，因为中国在一些科技领域已经在领先了，包括超高音速。在这个领域，美国在扮演赶超者的角色。在人工智能领域，在人脸识别方面，中国已经领先。在量子科学方面，中国在2016年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量子通讯卫星墨子 5G。看看华为的一些动作。基因工程方面，因为美中之间没有数据互享，也因为我们使用中国的基因测序设备，他们比我们拥有更多美国人口的基因测序资料。在太空领域方面，中国去年向太空发射了更多的卫星。
现在呢，美国在 5G， 然后量子科学、自动化、人工智能、基因工程还高超音速等这几个方面呢，在跟中国在竞争。那么竞争的 目标呢，就是要为未来这些技术制定这个标准。那他还说了，就是说，就是他说了这番话之后呢，就比较有意思的是，中国国防部也有记者跑去问中国国防部的官员，中国国防部的官员说，他们美国是在捧杀中国。
嗯，那么中国超越美国，对于美国的国防安全来说意味着什么？是不是说有一定的威胁？
嗯，那首先呢，就是说那个 Michael Brown 他在这个研讨会上分析了一下，他说短期内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呢，有报告已经知道，就是说每年要造成美国6000亿美元的损失。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美国公司的一些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在减少。那么他也说了一个长期的那个。造成的损失，我们来听听。
But the longer term，
从长远角度来看，有几点值得我们考虑。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企业就会进一步失去竞争力。我们说的不是一年的利润丢失，而是很多的大的订单的丢失，更重要的是失去作为第一推手的优势、网络的效应以及制定行业标准的能力。
嗯，他呢有特别提到，就是说 4G 网络，他说美国是制定 4G 网络的标准。那么因为这个方面呢，就是美国在开发了一个生态系统，就网络提供、设备制造、APP 的开发等等。那么这些呢，为美国带来了70%的在网络就是说4G 网络领域的就业机会。那他也强调说，为什么说这个经济上的损失会造成国防安全的损失呢？因为经济和国防是紧密相连的。那么他还强调，就是说，如果美国失去了这个科技优势的话，那在国防上的优势也会失去的。
嗯，是。那美国现在应该怎么做呢？美国政府有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就是解决这样一些威胁？
他就强调要两手抓，第一要限制中国获得美国的敏感技术，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美国也要加强这个，就是说对，加大对科技研究的一个开发。他说到现在为止，美国的只想自己 GDP 的0.7%投入了国防科研方面。那么这个特朗普总统呢，就是说其实也采取了一个措施。那么我们知道，国会在2018年的时候，他出台了两个方案，一个是出口管制改革方案。那么这个出口管制呢，之后呢，美国商务部的这个下属的工业局呢，他们就制定了一个包括14项技术的一个清单，就告诉这些技术有可能就是说要限制，要输出海外的时候要遭到限制。然后同时呢，国会也就是制定了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那么就是说，外国投资委员会呢要加强对海外来美国的投资的那个审查，就扩大了审查的范围，并加强了审查的这个流程。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赛风3.com， 拼法是 DIANTAI @SAIFENG3.com，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9.info，拼法是 zuqiu9.info。 info。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由亚威编辑文浩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